让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会背的，我们可以一同来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的益处，也可以说万事互相效力，叫他的教会得的益处。我们过去这几堂看到，在初代的教会里面，每一次的苦难，每一次的逼迫，甚至每一次的异端的发生，你发现每一次教会是受亏损呢，还是得好处？发现最后都是什么？都是得好处，都是得造就。所以可以看一下，我把我们过去这几个礼拜所讨论到的一些的极端或者异端，好，我们注意，从马基安开始，因着马基安的问题带来圣经正典的重视。马基安他所接受的圣经是怎么样一本圣经，还记得吗？他接不接受旧约？不接受旧约啊，甚至大部分新约他都不接受啊，只接受一部分的保罗书信啊，还有路加福音。那么同样的难处，孟塔鲁 Montanus， 我们一想到孟塔鲁就会想到什么？讲预言，对不对？灵恩、医病、知识、言语。但是更严重的一个问题，孟塔鲁常常以神的第一声说话，他所说的话就算是什么？神的启示。所以他特别高举新的启示 New Revelation， 甚至跟当时所流行的这些的圣经的书卷啊同等的权威。所以因着这两位仁兄，众教会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就在397年迦太基 Carthage 这个地方，他们认定 recognize 这个新约27卷啊，旧约39卷，只有这66卷是神的正典，是我们信仰的权威。那我们要特别注意，在397年他们开这个会，他们怎么去敲定这个圣经正典这66卷书，主要的方法是什么？主要的方法不是他们在那边讨论，在那边分析，在那边研究，用人的方法来定哪卷书是有神的完全的默示，他们只是在做一个 recognize， 就是去认定这66卷书在许许多多的教会里面是一个 common factor， 是一个 common denominator。 虽然不同的教会可能有多一卷或少多一卷或多一些别的东西，但是大部分的教会都认定这个新约27卷书，都在用这27卷书啊，然后就把这27卷书把它认定啊，而且也说明一些正典的原则啊，特别新约是有使徒或者使徒的门生所做的啊，要内容是有救恩跟纯正的信仰，而不是怪异的一些神话的记载，很多的吃惊，所以不会啊被认定是正典一部分。但是其实整个的过程，正典的产生有个重要的观念叫做自证 self authentication， 不是人去证明他是神的默示，乃是他本身当弟兄姊妹在读的时候，圣灵就同证是神的话， 所以读解新约二十七卷书就特别有灵感，特别有造就，特别有帮助。这种质证就好像今天在桌上有很多的假的钻石，玻璃头的好像钻石，跟几颗真的钻石混在一起，放在这个桌子上，那你很容易就会马上挑出哪一颗是真的钻石。因为真的钻石说在阳光或者光线照射之下，它的那个颜色，它的那个荣耀跟其他的玻璃怎么不一样。其实钻石本身自证 self authentication， 它是真的啊。所以提到这个重点，我就附带提一提啊，将来有机会在系统神学的话，可能会花更多时间去讨论啊这个重点的成型啊。那第二方面产生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主流的教会因着孟塔鲁过分高举预言跟灵恩，就产生一个反动，就是对预言灵恩神迹就有股反对的声音啊，因为出了那么大的乱子等等。第三，亚流派他的问题是什么？还记得吗？耶稣是什么啊？次等神，是否定耶稣的神性。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提到幻影派 Docetus， 那幻影派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啊？否定耶稣的神性啊，他没有肉身，只是一个幻影啊，只是当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神的灵临到他身上啊，或者说是一个幻影，根本就是没有肉身的啊。以便利派啊，就是犹太人的观点啊，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临在他的身上啊。否定耶稣啊完全的神性。那么都在325年的尼西亚大会里面啊，来处理这些问题啊，来肯定耶稣完全的神性啊，他的道成肉身。那么亚波里拿流 Apollinaris 在第四个世纪，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错误是什么？在神性人性方面，我这里用了一个字叫取代论，就比较容易记得了。什么取代了什么？
就是灵魂是由 Logos 来
的。啊，对了，神性部分，然后人性部分，按照他的理论，耶稣的灵魂是耶稣的道，他的道性取代了他的灵魂啊。所以在君士坦丁堡的大会里面，381年，肯定啊耶稣的完全的人性，他有一个完全真实的灵魂，跟你我一样。然后 Nestorius 内斯多流派也是在第四个世纪，他的问题是什么？分离论。这个分离是指到什么分离啊？啊，神性跟人性是独立的两个位格，所以当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候，是他的人性受死，甚至讲到他下阴间，是他的人性部分下了阴间，他的神性不可能下阴间啊。所以解释 Lord Nestorius 他的错误，所以在以弗所大会431年就强调两性，神人两性真实的联合，不是一个 mechanical separation。 然后欧迪奇 Eudicius 混合论，什么混合了啊？神性跟人性 mix 混在一起，产生一个新的性，不晓得是什么，好像合金一样啊，这个铁跟碳混在一起产生钢，是一个新的性，所以完全失去耶稣原来的本性人性或是神性啊。 都不知道是什么性，变成一个混合性。所以在加科顿的大会里面都特别强调耶稣的神性跟人性是不可混合也不可改变啊，他的人性永远是人性，他的神性永远是神性啊。然后诺瓦天还记得我们在讲这个居普良的时候提到他的分离主义，他为什么要离开当时的大公教会 Catholic Church， 什么原因还记得吗？因为当时有一些被逼迫的信徒，他们否认了主了，后来逼迫过去，他们要申请 readmission 回到教堂，回到教会，结果主教接纳他们回去，所以这个罗马的这位弟兄 Novatian 他都为了教会不够圣洁，不够纯洁， For the sake of the purity of the church， 他就离开了教会，觉得这个教会不圣洁，没有神的同在，所以他们离开啊，建立别的教会。所以居普良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一个 schism， 这样一个分离主义，他都提出什么？教会是什么？一体论。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基督的身体，独此一家啊，不可以你从这个教会分出来。我们今天觉得很普通啊，有些教会分裂了再分裂，但是在那个时候讲得很清楚，是一个身体，不允许人去分裂基督的身体。One body theory。 那今天我们特别会花时间讲奥古斯丁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奥古斯丁所提出的圣理论、原罪论跟预定论这三个宝贵的教导啊，都是因着当时的一些极端或者异端相反的教导而产生出来的啊。所以你发现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可能今天在你生命中有些的难处，有些的问题，但是也因着这些难处问题，让你真的来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神，神给你新的亮光，新的看见，给你新的生命，新的更新啊。所以让我们一同来看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可以说是自从使徒保罗之后最伟大的一位神学思想家，因着他影响了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因着他影响了加尔文。那么他本身也有很多奇妙的经历，他原来生在非洲今天的 Algeria， 他的父亲是个异教徒，母亲是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叫 Monica。 可能很多人在母亲节的时候就会听到关于 Monica 为他儿子奥古斯丁祷告的见证。他为他这个儿子祷告了多久？30年。这个孩子从小是受母亲基督教的教育，但是当他长大了离开家了，去到迦太基 Carthage 读修辞学 Rhetoric， 慢慢就远离了基督教。那他为什么会远离基督教？因为奥古斯丁是个非常理性，非常用理性的一个人，在他的理性里面有个很大的难处，就是关乎罪的来源 The origin of sin。 他没有办法想得通，这样一位全能又全爱的神怎么会允许罪进入到这个世界，怎么会允许罪继续在这个世界里面，对不对？假如神是全能的又是全爱的，神一定不会让罪恶临到这个世界，他可以拦阻，他也可以挪去，把魔鬼现在就丢到硫磺火湖去。 所以他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这个世界有罪恶，在他的理性上他通不过。结果他接受了摩尼教 Manichaeus 的一些的教义。还记得这个摩尼教它的特点是什么？他们如何去解释这个罪的来源，还记得吗？他们不是一神论，是怎么样？双神论啊，双神，这个不是一件好事哦。是一个是什么神啊？啊，一个是善神，然后另外一个呢，恶神。所以这个罪恶的世界，罪的存在是因着这个恶神他的杰作。然后人的灵魂，一切美善是从善神而来。然后整个的人类历史就是这两个恶神善神两股的势力在斗争。所以对奥古斯丁，诶，能够解答他心里一些的问题。但是奥古斯丁他的生活却是非常的败坏，甚至没有结婚，就跟人同居，也有私生子。他心里面有一个说不出的空虚。所以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面讲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他来见证他信主之前的空虚跟信主之后的那种安息跟满足。他说什么？ My heart find no rest till I find rest in Christ。我的心从来没有安息，从来没有满足，直到我找到了耶稣才得到真正的安息。 Till I find Christ。 那他是怎么样认识耶稣呢？那么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在386年8月份，他当天在花园那边散步，结果听到一个好像婴孩的声音跟他说 Take and read it， 拿起来看。刚刚坐在他的旁边的有一本圣经，他就把它一翻就翻开。结果他翻到哪里呢？我们来看罗马书13章13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翻厌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哇，当他读到节节圣经的时候，好像神都画在光照他，让他看到他的光景，他的罪，他的败坏。在他的忏悔录里面 Confession 里面，他做见证，他说当他读到杰顿神的话的时候，有一股信心之光充满在我心里面，所有的黑暗疑惑就消失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奥古斯丁的生命开始被改变。然后在跟着的一年，387年复活节，他就在 Empress 的手下接受这个洗礼。然后他受洗之后，第二年388年他就回到非洲，然后在那边过一些修道院的生活。然后391年他就在 Hippo， H-I-P-P-O， 所以我们常常说他是 Augustine of Hippo。 他在那边被安立成为 Priest 啊，这个祭司神父。要395年就成为 Hippo 的主教 Bishop。 一直忠心到死，35年在 Hippo 做主教。那么奥古斯丁他的伟大的贡献被称为西方神学之父，他的神学特别他的教会论圣理论也影响了整个中世纪的天主教，但是很奇妙的，他的恩典论 Doctrine of Grace 却是影响了马丁路德加尔文，推动他们改教。所以有人说，其实整个改教运动是奥古斯丁的教会论跟圣理论跟他的恩典论在打架。那马丁路德抓到了奥古斯丁Doctrine of Grace 的精髓，来对抗当时天主教扭曲了奥古斯丁的圣理论那我们等一下来特别来谈，究竟奥古斯丁原来的圣理论本来是讲些什么的，本来是好的，但是却被中世纪的天主教变成一个功德靠守节一些 penance 的等等的圣礼来得救。那奥古斯丁他信主之后他没有再结婚，所以他单身的专心的在侍奉神，他一生写了很多的资料来面对当时教会的需要，弟兄姊妹的需要，现在留存下来的他的讲章有800篇我不知道我们在灵修神学的时候我介绍过他一些的讲章写得非常棒，然后有113本书的作品，还有250封信所以你真的要去了解奥古斯丁，你有很多的资料会去读所以可以在网上就会查到他的资料那么我们先看当时第一个的教会的难处，或者说在教会里面所产生的分离的问题，或者说分离主义，就是这个 Donatus。那么这个 Donatus 带领弟兄姊妹离开教会的背景跟原因呢，就是因为在303年有这个 Diocletian 这个大逼迫。那么因着这个大逼迫，很多弟兄姊妹跌倒了，否认主了，甚至主教牧师他们也跌倒了否认主。那么当这个逼迫过去之后，这些主教又被接纳回到教会，就好像50年前这个纳瓦铁的事情，弟兄姊妹他们跌倒了，弟兄姊妹也被接纳回教会那么这次的情况比较麻烦，不是弟兄姊妹被接纳回教会而已，乃是主教传道人被接纳回教会，他们继续他们的侍奉，他们分领圣餐，他们施洗。那么 Donatus 就挑战，他虽然悔改了，但是他跌倒，他亏欠神的荣耀那么这样的一个 主教他曾经这样跌倒犯罪，他所主领的圣礼有没有属灵的果效？按照 Donatus 他的看法，这个跌倒的主教所主领的圣礼是不会有属灵的果效，他的施洗没有用，他分你的圣餐不会让人经历到神的恩典。所以 Donatus 坚持要有一个纯正的教会 Pure Church， 而且在这个 Pure Church 里面，这个神的仆人是在道德上在信仰上是没有瑕疵的，他所施领的圣礼才是有效的。所以他们 Donatus 带着一批人离开教会，就产生教会的确这种分离主义。那这个分离主义对于当初是从罗马开始，然后一直影响到南非，影响到奥古斯丁所牧养的这个教区 Hippo。 那么假如你是奥古斯丁，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可能今天我们想他离开就离开嘛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教会分裂的光景弟兄姊妹或许不满意教会一些事情，他就离开，或者带一些羊群离开，或者另外建立一个教会。他是在那个时代坚持教会一体的，所以教会的分离是不可以接受的。而且奥古斯丁还指出 Donatus 对这个圣礼的看法的错误。当时奥古斯丁提出，无论这个主教他有罪或是无罪，配还是不配，不在乎施礼这个人或者主礼人，不在乎这个主礼人，乃是这个圣礼因着圣道的应许，他本身就有能力，就有恩典的 efficacy of the sacrament， 他强调 efficacy of the sacrament。 那么特别当时奥古斯丁用了两句的拉丁文来说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抄一下 ex opera operato 跟 ex opera operantis。那么第二句话的意思就是 X， 我们知道门口都有 X， 就是 exit out out of the work opera the work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一个戏剧 opera 也是从这个拉丁文是一个 performance， 是一个工作Operantis 是个 gerund， 就是 who works or who is working。 那这个立场很明显是谁的立场这个圣礼是 out of the work who works， 是因着这个主理人他的工作他的美德而带来果效。那这是 Donatus 的立场，但是奥古斯丁说 No， 是 ex opera operato， 是 out of the work which is work， 这个圣礼能够产生恩典的工作，是因着他本身神在背后所做的工啊，是因着他的本身圣礼的本身的神的应许。 Out of the work which is worked， 是神已经做成在里面的啊，而不是这个人本身他的工作而带来恩典的工作的果效。所以奥古斯丁的立场就肯定，虽然这个主教曾经跌倒，虽然不配，但是这个圣礼所带来的恩典是完全是在乎神的恩典跟应许，超越这个主理人。所以我曾经也听过一个弟兄，我过去在 Long Island 牧会，他是在中国大陆信主，结果后来他发现在上海给他传福音的那个牧师，给他洗礼那个牧师，后来发现原来他是青年会的一个牧师，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却在教会里面做牧师。但这个弟兄呢，很奇妙，他很爱主啊，就表示说虽然过去给他洗礼的这个牧师是假的牧师啊，这个共产党员的背景，但是这个洗礼本身对他来说是有功效的啊。所以从一些的见证，而且从马丁路德、从加尔文整个神学的发展，基本上是肯定奥古斯丁对圣礼的看法，无论是洗礼、圣餐，因着神话语的宣告跟应许，这个圣礼本身 itself 就带来恩典的果效。
那基督教里面圣礼到底祝福以后，饼就是饼，杯就是杯，还说真的会有辩论有
啊，很好的问题，我们过几堂课就会特别讨论到马丁路德的供职说啊。当我们提到他的供职说的时候，我们就顺便提到天主教的辩职说啊，还有这个慈运里的灵职说，是个属灵的存在啊，还有加尔文的啊，对不起，慈运里是纪念说，要加尔文是灵职说，是属灵的存在 spiritual presence 啊，所以我们以后会特别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殿下那个圣礼的恩典的真实性是奥古斯丁，那也因着他的圣理论就被中世纪的天主教用来高举圣礼到一个地步，这个圣礼本身有赦罪的能力 penance， 所以后来他们就定了连 penance 忏悔礼有赦罪的能力啊。好，刚才
基督教对圣餐是认为是一个 memorial， 还是说是有那个真的有圣灵的变？
对，所以我说下两堂课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有四五种不同的看法啊。但是比较多中国教会会比较接受慈运礼的纪念说，像浸信会就接受纪念说啊。In remembrance of the Lord， 但是长老会这个 Reformed Church 改革中的教会就比较接受加尔文的 spiritual presence， 有属灵的同在，基督属灵的身体的同在。好，
蔡老师，那个第二个是那个 Donatus 所说的嘛，
对，第一个是 Augustine， 对，第一个 Augustine， out of the work which is worked。不是 out of the world who works， 不是那个主理人他的功劳，他的美德啊，他的这个圣洁 带来这个圣餐的果效，完全是出于神本身的恩典跟应许。
嗯，那今天这个多冷的他所持的这个意见，虽然说他对那些离开代理人离开教会这件事情不对，
嗯，
那他对于这些 Bishop 当众否认这件事情，这个观点有这样的人，这种过去有这样子一个否认主，让再回到教会来服侍，我不晓得今天在现在的是在里面是不是有困难去接受这样子，在比如说在逼迫的时候否认到主，否认到主耶稣，然后尤其是他这样子有一个 Bishop 一个职位，然后再接受他回来教会来服侍。
所以很多的教会可能都有不同的反应啊，那么看比较 liberal 的教会，比较新派的教会，连同性恋都可以被安立做牧师啊，就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对于一些比较保守的教会， more conservative 的教会，很可能就会用 Donatist 的立场 for the sake of the purity of the church 啊，特别假如我们将来在读这个重洗派Anabaptist， 他们非常注重教会的 purity， 所以反对这个婴儿受洗。因为教会为什么会掺杂，就是有很多婴儿根本没有重生得救的，他的婴儿受洗就进到教会里面，所以教会的纯洁 purity 就被破坏。所以他们强调 believers baptism 要信而受洗啊，所以可能 Anabaptist 这种 ideal 多多少少可能受到 Donatist 这种 pure church 的 concept， pure church。 所以等一下我们读一下奥古斯丁的一些资料啊，或许我们现在就翻到他那个英文的资料哈，我们来看一下他论这个 Baptism against the Donatist 啊，来看看他的强调，不可能在世上有个 pure church。 他怎么说呢？ In the unspeakable foreknowledge of God, many who seem to be outside the church are really inside, because they will be converted, and many who seem to be inside are really outside, because they are only nominal Christians。 意思是说，在教会里面会有这个麦子跟败子，会有一些假基督徒，你不可能要求这个肉体看到的这个教会完全的 pure， 完全的都是基督徒，所以对奥古斯丁来说，他的教会的观念其实那个真正的教会是 invisible church， 因为有些是在教会外面的，还没有进到教会里面，但是他说迟早这些人会被 convert， 会被带领归向进入教会，但是教会里面所有的人不一定代表都是重生得救的，所以他是用这个观点来回应这个 Donatist 所讲的所谓 pure church 的 ideal。那下面我们也顺便看一下他在忏悔录 Confession 里面所做的见证。他提到 You move us to delight in praising you, for you have made us for yourself, and our hearts are restless till they find their rest in you。 看到吗？这是他过去的经验，他的心没有安息，直到他安息在神的里面。然后他在下面也见证，过去他没有办法能够认识神，能够爱神，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他说 The enemy control my will and it had made a chain for me and bound me. Lust has grown perverse view, habit has come from indulgence in lust, and necessity was the result of not resisting habit. So give the grace to do what you command and command what you will. 我们所以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不是我们本身能够，乃是神把这个恩典把这个能力给我们，好让我们做神所命令的。 Give the grace to do what you command and command what you will. 那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读过奥古斯丁的忏悔录 Confession 这本书，假如还没有读过，这本书是一定要读的。因为这本书不单把他的整个得救的过程见证，而且他对神的那个灵魂的追寻的路程经历，特别他很多特别的属灵经历，描写到他如何在灵里的眼睛看到神的荣耀，整个灵魂被提升，有保罗类似三重天的经历，很多的 mystical experience， 这种秘契的经验，奥古斯丁都经历了，而且写在 Confession 里面。所以我们说这个俄狄根是内在生活之父，那么奥古斯丁呢被称为是灵魂的博士或者灵性的博士，因为他有很多灵性灵魂里面与神相遇的经历， Soul's Doctor。不是医生啊，是博士的意思。好，那么第二个，当时奥古斯丁面对的难处，甚至可以说是异端，就是柏拉修 Pelagius 这个人。柏拉修，那么柏拉修他原来是苏格兰的一个 monk， 一个僧侣，后来去到罗马，之后去到迦太基，之后更去到巴勒斯丁一带来活动，所以他的一些错误的思想就带到这个北非，就是当时奥古斯丁牧养的这个地区。那么柏拉修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相信原罪，不相信 original sin， 所以他对亚当的堕落，他认为亚当本来是中性的，可以犯罪也可以行善，那么亚当一个人犯罪堕落，一人犯罪什么一人当，我们中国也有这句话，所以只是亚当本身一个人受到审判，他的本性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所以亚当的子孙人类从亚当而出的仍然保持有亚当原来这种中立的本性，他犯罪无损于他的本性，在他里面没有所谓那个原罪啊，所以每一个亚当的子孙人类其实都是跟亚当一样有中立的本性，可以行善可以得救，但是也可以行恶而堕落，人有完全的自由意志，也是完全的自由意志啊。所以对柏拉修来说，他否认，他不承认人类有所谓罪性，有这个 pollution 啊，也不承认有什么所谓的罪疚、罪疚感 guilt 啊，绝对不会有这个原罪，因着亚当犯罪让每个亚当的子孙 都背负这个原罪，也有一个无形的罪疚感 guilt 在我们里面。当然他更不承认有这个原罪的归算，亚当犯罪就是亚当的事情，不可能算在他的子孙的身上，所以他否认 transmission 这个 pollution 跟 guilt 的 transmission 会传下去，他 不承认这个 transmission， 他也不接受这个罪的归算算在亚当的子孙身上，所以他认为每个人其实都有完全行善得救的能力。所以他说 If I ought, I can， 假如他觉得应该这样做他就能够这样做，在乎他有没有这种的看见，这种的意念，这种的意志。那他说人为什么不愿意去行善，是因着这个罪恶的环境，不好的教育榜样，不好的榜样，或者说无知，没有这个看见，或者受到坏的教育影响他，是完全是环境决定一切，有点唯物论的味道哈啊。所以他认为人只要受到好的教育，而且有神的话语作为准则，有主耶稣基督爱的榜样，人就一定能够有看见，有知道，就能够行善得救。所以他对主耶稣的认识，耶稣基督降世也好，钉在十字架也好，基本上只是个爱的榜样，是一个顺服的榜样，而不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什么赎罪啊。人没有原罪，只要人自己努力不犯罪，连本罪都没有，所以没有所谓赎罪，看到吗？完全是人定胜天，靠自己的努力得救的一种教导。你发现他的这个教导问题严不严重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把耶稣整个的救赎打掉了，不需要有十字架的救赎，十字架没有所谓什么救赎不救赎，只是一个爱的榜样。你发现柏拉旧的这种讲法居然在二十世纪又复活了，被许多新派的教会，新派神学的教会接受了，所以他们很强调爱，耶稣的十字架就是个爱的榜样啊，就是要无私舍己爱人啊。所以柏拉旧的这种的说法在主后431年以弗所的大会就被定为异端，这个 heresy。431 Council Ephesus。 那么奥古斯丁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他就提出了原罪的问题。这里发现没有异端就没有那么清楚的一些基本教义的认识。他首先去处理亚当的罪怎么样会成为众人的罪，那这个我们读罗马书第五章都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因着亚当一人的罪，众人都成为罪，对不对？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真理。那么奥古斯丁要解释 How 如何因着亚当一人的犯罪众人成为罪。那么当然他所提出的这个理论不是很能够用人的理性完全来了解有一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九节， 案件很多。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九节跟第十节，好，我们一段来读。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上。奥古斯丁用了同样的观念，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亚当所有的子孙人类都在他的里面，都在他的身上。每一个的人类都是实在的实体的，在亚当里面与亚当一同犯罪，就好像当年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洗德所有亚伯拉罕的后代利未人都在亚伯拉罕的里面献了十分之一。这个的连结关联是个mystical union， 不知道怎么关联，但是就是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原则，也有这样一个结论，因着亚当一人犯罪，众人成为罪。所以奥古斯丁是用一个 organic connection， 就是说人类跟亚当是有一个生命有机的连结，虽然看不见，但是是真实的 present在亚当的里面，所谓 realistic presentation in Adam。 所以他是用这样的实在论，实实在在在他里面。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整个人类实实在在的在亚当里面犯罪，就好像利未人当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的时候，他们也在先祖的身内实实在在的献了十分之一。是这种的关联。那这种的解释呢，跟十七世纪的清教徒神学的盟约神学 Covenant Theology 或者叫 Federal Theology 是有一点不同。盟约神学还记得吗？为什么亚当的罪会归算到整个人类？因为什么？好像亚述讲的什么亚当什么悖约，亚当是站在全人类的一个代表，神与他立了这个亚当之约，他没有守住这个亚当之约里面的要求跟顺服，所以约里面的咒诅就归在他所代表的整个的人类。所以其实你就发现，为什么圣经里面都是讲的一人犯罪，讲的亚当犯罪，不讲夏娃犯罪？我们觉得有点不太公平，明明是夏娃先犯罪，怎么讲到亚当我们这些男生的身上？因为神不是与夏娃立约，何西亚书讲到神与亚当立约，他是这个 covenant head， 就好像今天 Bush 总统代表美国在国外跟某个国家立约，这个约的内容是 binding to the whole nation, all the citizens,因为他是我们的代表，是这样一种盟约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个原罪为什么会临到众人。但是奥古斯丁用的 approach 方式跟十七世纪的清教徒的盟约神学可以说不同的 approach，用约的观念，立约的观念，但是奥古斯丁用这种 realistic presentation， 用希伯来书第七章这个观念来解释这个原罪。好，有没有问题？
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说，一些教会提到祖先的罪，
Yeah, 因为你发现在旧约里面的确有提到这个罪会直到三代四代 啊，所以也有人会就说接受这种说法，虽然你信主了，你得救了，但是在成圣的道路不是关乎得救，是关乎你成圣跟得释放，能够胜过一些罪恶啊。那么需要有特别，真的是砍断，他们用的方式就是奉主的名来砍断，在你祖宗里面，比如说可能你祖宗几代前面都有这种淫乱的罪，那么这种的咒诅可能也会在后代的身上啊。所以有些人他们在做了这方面的清理，哎，觉得好像生命得到一些释放啊。但这个就是说是属于实践神学方面，很难建立一个完整的神学来解释，或许有待我们上来去建立去解释，但是看到有些这些情况啊，破除一些所谓隔代的咒诅啊，但是不是关乎你的得救，不是说哎没有破除一些咒诅啊就不得救，其实关乎得医治、得释放、成圣方面的啊。
可是我觉得那个奥古斯丁有没有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一段，那比较强哎，说罪就是讲到代表论和代替论，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
对了，所以他就是来解释罗马书第五章为什么亚当一个人的罪会算到众人身上，他就是要解释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基本上没有提供你解释为什么，只是把一个事实告诉你啊。所以他是用这种实体论 realistic presentation 来解释。那我刚才提到盟约神学是用盟约代表的观点来解释啊，都是在福音派的教会里面所接受的两个的看法啊。好 ，covenant, c o v e n a n t, covenant theology。
他这个从那个 religiously 有什么
跟什么
？religious
没有。主要是讲到奥古斯丁解释原罪啊，是因着我们后代实体的在亚当里面，所以我们在亚当里面一同犯罪，一同受审判。那么这种的解释原罪的看法，到了十七世纪有新的看法，就是盟约神学。我刚才讲的是因着亚当他是这个立约之首，The head of the covenant 啊，是这样的观点，不同的看法。那么因着奥古斯丁他对原罪的看法，他认为这个罪的污染跟罪疚都完全传递 transmit upon the whole human race。所以耶利米书十七章讲到人心比万物的诡诈什么坏到极处，是完全的败坏啊！这个罪的污染把整个人的思想灵魂各方面都败坏，败坏到一个地步，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行善，行神所要的善，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够去认识神。我们再放到罗马书我们看这个第三章第十节跟十二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也就是奥古斯丁啊，他所强调的人的全然败坏，所以他解释说，亚当在没有堕落之前，他有能力不犯罪，不致死亡。但是当亚当堕落之后，整个堕落的人类 只有 inability not to sin and die， 没有能力不犯罪不死亡。因为每一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个都是罪人。人本身没有这种 ability， 没有这种能力不犯罪。所以他提到人的自由，所谓人的自由是 freedom to sin but no freedom not to sin， 只有犯罪的自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这是人的一个光景。当然他提到人的自由意志，他说对，人是一个 free agent， 是一个自由意志的存在， free agent。 但是很可惜是一个有偏差 bias 的一个 free agent， 他们会故意不认识神，把神的荣耀变成偶像。虽然神的启示各方面是那么的清楚啊，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众可以晓得，但是人就是故意不认识神。所以他描写说人是 free to will what he wants not free to will what he ought， 人是对自由的，自由去做他所想要的，但是问题他所想要的都是解释犯罪的事，都是败坏的事情，而不会有自由去想他应该做的事，该做的做不出来，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解释奥古斯丁对原罪的看法。那么人在这种完全败坏的光景里面，没有办法靠自己去认识神，那么为什么会有人可以会认识神，有人可以会得救？这是奥古斯丁所提出的第二方面，他的 Doctrine of Grace， 恩典的真理。那么人的确本身死在过犯罪恶里面，就好像大家罗马书第三章所说的，没有人明白的，没有人寻求的。人所以能够明白神，能够认识神，他说这个第一步不是从人来，来自神向人第一步的施恩，这个恩典的工作它叫做 operating grace。好像一个人被放在手术台上面，需要有个 operation， 需要有一个大的手术啊。那么这个 operating grace， 从 operating 这个字你就看到这个恩典不是普通的恩典。这个恩典有什么特别？是什么？在人的里面 operating，在人的里面运行施恩感动光照，而且施下信心，好让他从里面有这种能力，有这种信心，可以看见耶稣，愿意相信耶稣，来接受耶稣。所以在奥古斯丁的讲论里面，他强调 Faith is a gift， 信心，特别是相信信主那个信心，是神的一个礼物。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什么？神所赐的。连我们这个得救的信心都是什么？神所赐的。那么奥古斯丁也强调，对人得救是神的一个主动，一个 operating grace， 但是他同样强调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绝对不会勉强强迫他信。来自神很奇妙的透过圣灵的恩膏 感动他的自由意志，开拓他的自由意志，让他能够很自然的满心愿意自由的相信接受耶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所以他说 Grace does not find a man willing， 神的恩典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人他原来会愿意相信， But makes him willing， 乃是透过神的恩典使到他愿意去相信。所以我们一同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第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怎么样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了什么？成就他的美意，运行一个 operating， 使到你能够有这样的立志行事。然后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三节，明明在第一章的前面讲到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怎么不接受光，人不会认识他啊，不会接待他，但是到了十二节却居然说有人会接待他，对不对？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在十三节马上神做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奇妙的事情，明明人本身在黑暗里面不会接受光的，为什么人会接受？说十三节马上就解释，这等人怎么样？我们一同读，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到了约翰福音第三章，神的解释是借着圣灵在人的里面把这个重生生命的种子播在他里面，好让他有这种生命的能力，愿意认识神，能够明白神。好，我们就休息在这里。